朋友们大家好，在节目开始之前呢，很快有三条消息啊，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两条跟演出相关，一条呢跟一套丛书相关。第一场演出想跟大家提到的呢，是在8月23号上海，美国的三位爵士音乐家 John Patitucci、 Chris Porter 以及 Brian Blade， 他们三位呢将会一同来到中国，开始中国的巡演。那么这三个人呢，我觉得可以说是近期之内啊，能够在国内看到的相对非常顶级的爵士乐的传奇组合了。这三人加起来呢，应该是拿了9座格莱美奖，获得了43次的提名。那么这三个人的这种演出呢，也算是世纪同台吧。我非常希望能够看到他们三个在舞台上的这种巅峰的对话。所以这场演出怎么说呢？可以说是，即便你不了解爵士乐，或者你不听爵士乐，你也不知道谁是谁，那完全是一个你可以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或者说你可以自己去享受的这么一场音乐会，算是一个比较硬核的这么一场爵士乐音乐会。第二个想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是战马音乐。那战马音乐呢，他们带来的一个呢是来自图瓦的新时代组合，叫做 Oduchu。他们呢将在8月27、28、29号三天在上海、北京、成都带来精彩的演出。现在呢已经开票了，大家可以在战马时代的公众号了解更多的信息。那么这个组合呢，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呼麦那种唱法哈，是一个比较倾向于世界音乐的，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爵士乐的那个组合呢，其实是完全两挂，但是我觉得呢应该都是非常精彩的。那最后呢想跟大家提到一本书哈，就是新兴出版社最近推出了一套爵士乐主题的漫画，叫做蓝色巨星 Blue Giant。 熟悉爵士乐和动漫的朋友应该对这本书不陌生哈。我们说跟爵士乐相关的，我们为人所知的这种日本动漫其实有很多哈。我们说板道上的阿波罗，咱们之前节目也聊过，还有呢就是 Cowboy Bebop， 还有呢就是这个 Blue Giant 蓝色巨星。那这次出的呢是欧洲篇的1到11卷，相当于一口气完结了。这个呀，我觉得就看起来非常过瘾，因为其实 Blue Giant 呢，我好像从来没有被汉化过，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这次 看他那个整个丛书啊，从制作到这个装帧都非常的精美，里面的翻译呢也都非常到位，尤其是这个漫画本身，我就特别好奇，在没有看过这个书之前，我特别好奇说他怎么能够通过画画来描写一个声音上爵士乐的这么一个东西哈。结果哎，不跟你们多说，你们看了就知道了，真的非常的精妙哈。好，那么我们的推荐到此完毕，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年的5月25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天，爵士乐历史上最后一座灯塔熄灭了。次中音萨克斯风大师 Sonny Rollins以95岁的高龄离世。当各大媒体都在用巨神陨落、硬波普时代的终结这样的宏大词汇去贴满版面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却是一个有一些具体甚至有些没落的背影。那是1959年的冬天，美国的纽约市。如果你在那个时候的深夜步行走过连接曼哈顿下东区和布鲁克林威廉斯堡的大桥，你大概率会看见一个身高很高的黑人男子，他穿着一件厚重的冬季大衣，系着围巾，有时候呢头上会戴着一顶线帽。他没有面对繁华的曼哈顿天际线，而是面向着冰冷的滔滔东流的哈德逊河。他手里握着一把镀金但是已经斑驳的次中音萨克斯风。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除了偶尔驶过的地铁和流浪汉，没人是他的听众。然而就在几个月之前， Sonny Rollins 是纽约乃至整个现代爵士乐界最炙手可热的宠儿。1956年他发表了那张可以被写入教科书的 Saxophone Colossus， 萨克斯巨神，在 Prestige 唱片公司那个由 Rudy Van Gelder 亲自调音的充满木质温暖感的录音棚里， Sonny Rollins 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如同精密建筑师一般的即兴，震撼了整个爵士乐坛。随后他又去了加州，在一张名为 Way Out West 的唱片当中，他大胆地抽掉了钢琴，只用贝斯和鼓伴奏，向世人展示了一个萨克斯手可以如何独自撑起庞大的和声架构的例子。咱们听听萨克斯巨神 Saxophone Colossus 里面的一首 St. Thomas， 来感受一下那个时候的 Sonny Rollins。
的爵士乐评人、爵士乐迷甚至他的同行们都认为 Sonny Rollins 已经登上了王座。 Prestige 的老板 Bob Weinstock 拿着续约合同在后台等着他，台下的掌声像潮水一样涌向他。然而就在1959年的一个深夜，在结束了俱乐部的一场常规的演出之后， Rollins 把萨克斯风放进了琴盒里，扣上锁扣，他消失了。他不接受任何公开演出的邀请，切断了所有唱片公司的联系，甚至连他最亲近的朋友也没有办法在常去的酒吧里找到他。在1959年那个爵士乐的黄金年代，如果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提的话，大家可以去翻前几期，我有一期讲到1959年爵士乐正在发生什么。在这个黄金时代，一个正值当打之年的大师忽然宣布无限期隐退，这在当时的纽约音乐圈引发了地震，有很多传言就传开了，有人说他是彻底吸毒吸废了，那有人传说呢，他是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那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各位好，欢迎收听 Y for Jazz， 我是米周。Sonny Rollins 在后来接受 Jazz Review 杂志采访的时候，用非常平实的语言解释过这次隐退。他说，我觉得我的吹奏陷入了某种程式化，我可以在舞台上轻松地取悦观众，但我知道我只是在重复我的昨天前天吹过的乐句，我的技巧没有进步，我的乐理开始枯竭，更重要的是我无法直视自己的不完美。Sonny Rollins 是一个极其纯粹的完美主义者，甚至带有一种近乎自虐的强迫症。1950年代末，黑人音乐的天空正在发生一些巨变。自由爵士的先锋 Ornette Coleman 带着一把塑料萨克斯风，从洛杉矶来到纽约的 Five Spot 俱乐部，用那种彻底砸碎和声框架的吹法，让整个硬波普阵营感到了巨大的危机。而与此同时，他的同龄人，也是他一生的挚友John Coltrane 正在 Miles Davis 的乐团以一种音符之墙Sheets of Sound 的方式疯狂的进化。 Sonny Rollins 感到了窒息，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外表华丽但是地基开始松动的建筑，如果在聚光灯下继续这样消耗下去，迎接他的就只有枯竭。他必须退回到黑暗里，把这个建筑推倒，重新挖地基，一切重新来过。然而有个非常简而易懂的道理，那就是练习是需要空间的。当时 Sonny Rollins 和妻子住在曼哈顿下东区德兰西街的一间狭小的公寓里，那是一个典型的纽约老式街区，墙壁薄得跟纸壳一样，只要 Rollins 稍微吹一点声音出来，隔壁邻居的敲墙声和咒骂声就会穿过走廊，甚至有几次警察因为噪声扰民敲响了他家的房门。那对于一个内心极其敏感甚至有些内向的黑人音乐家来说，每一次的敲墙声对他来说都是尊严上的刺痛。他没有办法在家里练习，但他又租不起昂贵的专业排练室，于是他就在下东区的街道上漫步。1959年，
秋天的一个傍晚，他走上了威廉斯堡大桥。大桥的步行道位于桥梁的中央，头顶呢是错综复杂的钢结构，两侧是呼啸而过的汽车，而下层每隔几分钟就会有轰鸣的地铁穿过。Rollins 发现这是一个完美的避难所。大桥上的工业噪声巨大，这就意味着无论它吹得多么大声，都不会打扰到任何人。而同样的，这儿的环境也是极其恶劣的。如果你稍微了解一下管乐器，你就会知道回音对于一个演奏者是很重要的。在传统的音乐厅或者录音室里，墙壁反射回来的声音可以帮助演奏者修正音色，校准音准。但是在威廉斯堡大桥上，这里没有墙壁，桥上的风很大。当 Rollins 对着空虚吹出一连串的音符的时候，那些音符就会瞬间被冰冷的和风吹走，或者被地铁的轰鸣声吞噬。他听不到乐器反射回来的饱满和声，他只能听到赤裸裸的、很原始的、没有经过任何美化，甚至有些干瘪的喇叭的震动声音。那这种震动的声音，这种没有反馈的训练，可以说是一种斯巴达式的、非常残酷的训练。
I mean, I wasn't thinking about anything. So I walked up and I walked up the steps, and there, of course, was the bridge. And it was this nice big expanse going up. There's nobody up there. So I walked, I started walking, I said, wow, this is what I've been looking for. This is a private place where I can blow my horn as loud as I want because the boats are coming under, you know, the boats and the subway is coming across, the cars. I said, wow, this is perfect. And it was just serendipity. Then I began going, getting my horn and going up there, and it was a perfect place to practice. I mean, every now and then somebody would cross, you know, would come across, you know. But it was perfect. I'd go up there at night, I'd go up there in the day, I'd go up there, I mean, I'd be up there 15, 16 hours.
在1959年到1961年的差不多20个月里，每周有3到4天， Sonny Rollins 都会来到这里，从下午一直练到深夜。当时纽约啊，如果赶上冬天的话，天是很冷的，钢筋反出来的寒气顺着鞋底往脚里钻。那为了保持手指的灵活性，必须不停的哈气。他在这练什么呢？根据权威爵士乐史学家后来整理Rollins 留下来的那些练习手稿，他发现他没有练习任何复杂的先锋乐句，他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最基础的音阶、长音以及对每一个单音音准的绝对掌控上。因为没有回音，没有墙壁，他必须用非常强的腹式呼吸和嘴唇的肌肉去对抗自然界的风阻，强行的把声音从萨克斯风里面推出去。那这种极端的练习环境直接塑造了 Rollins 之后的音乐基因。如果你仔细对比他1958年隐退前和1962年复出后的录音，你就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变化。复出后的 Rollins， 他的次中音萨克斯风音色变得极其粗粝肥厚，带有一种像是花岗岩般的质感。他的低音区变得像一头低吼的野兽，而高音区充满了极强的可以撕裂空间的穿透力。那这就是威廉斯堡大桥上的风在 Sonny Rollins 的管乐里留下来的痕迹。那为了让大家真真切切地听懂威廉斯堡大桥上的风到底在 Sonny Rollins 的萨克斯风里留下了什么，我去翻了翻历史的唱片名录，找到一首他在隐退前和复出后都录制过的曲子，由 Jerome Kern 创作的经典曲目 Dearly Beloved， 深爱的人。咱们先回到1957年，先听听这首1957年录制的 The Sound of Sonny 版本的 Dearly Beloved。这是隐退前的 Sonny Rollins， 钢琴手 Sonny Clark 在背后给他编织了一张极其安全的和弦网。Rollins 的音色是标准的硬波谱质感，圆润、敏捷、丝滑。
他在短短的三分钟里像一个穿着体面的绅士，把这首曲子吹得完美无瑕。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完美正是后来逼着他走上大桥的原因。而1962年的夏天，刚刚走下大桥不久的 Sonny Rollins 还是同样的那首 Dearly Beloved， 但曲子的时长从三分钟暴涨到了八分钟，而且钢琴不见了。1962年 Our Man in Jazz 现场版的 Dearly Beloved。你们听他现在的音色，那些丝滑的光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由于长期在户外对抗寒风练就而成的花岗岩般的粗粝感和巨大的气流声。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这个人在精神上的转变，他隐退之前极其恐惧自由爵士的冲击，但他从桥上下来之后直接把自由爵士先锋 Ornette Coleman 的乐队的短号手 Don Cherry 招至麾下。在这个版本里，他不再做那个被安全网保护的绅士， Sonny Rollins 的音色变得像石头一样坚硬肥厚，他把原本温情脉脉的旋律彻底毁掉，和 Don Cherry 进行了一个长达八分钟带有极强先锋意味的自由波谱 Free Bop 的探索。在桥上这段日子里， Sonny Rollins 并不是完全的与世隔绝，有的时候一些深夜回家的工人和步行过桥的市民会看到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就是当时有一个叫做 Dick Katz 的年轻爵士乐手，有一次深夜乘车经过大桥，在车窗的惊鸿一瞥中，他看到了那个站在钢筋阴影里的巨人。 Katz 后来回忆到说，那幅画面就像是一个黑白电影，纽约的灯光在他身后闪烁，地铁的震动，而他一个人在那里像一个古代的先知一样对着黑夜在布道。那一幕让我终身难忘，他让我理解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对完美的虚无的追求。1961年的下半年，风暴开始平息， Sonny Rollins 觉得他体内的那个建筑已经重新搭建完毕了，他的嘴唇长出了厚厚的茧，他的肺活量达到了巅峰，他的内心不再因为 Ornette Coleman 或者 John Coltrane 的光芒而感到焦虑，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更坚强的立足点。1961年的11月， RCA Victor 唱片公司以极高的规格签下了 Sonny Rollins， 他们为他提供了当时最顶级的录音设备和完全自主的创作权利。当 Rollins 重新走进录音棚的时候，他带去的唯一要求就是要把这张复出专辑命名为 The Bridge， 大桥。他这张专辑的内页介绍里没有煽情的文字去描述他这两年的困苦，只有几句克制的白描，但每一个买到这张唱片的乐迷在把唱针放进唱片外圈的那一刻，都能从那声充满金属颗粒感的萨克斯风里听到过去700多个夜晚纽约冬天的寒风。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单曲 The Bridge。We'll be right back.
其实啊 Sonny Rollins 在桥上那段时间里，他极力想要规避的除了自己内心的不完美之外，还有一个外界不断砸向他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名字就是 John Coltrane。 在爵士乐历史上，乐评人和唱片公司最热衷的一个游戏就是把两个政治巅峰的乐手拉起来啊，拉到一个这个拳击台里面，把他们围起来，让他们去 PK。 那在1930年代，这个是 Lester Young 和 Coleman Hawkins 的温柔和刚猛之争，而到了1950年代末的纽约，那所有的聚光灯和笔墨都对准了 Sonny Rollins 和 John Coltrane。 Coltrane 比 Rollins 大4岁，两个人其实算是同龄人，他们都是在纽约这片最肥沃也最残酷的爵士乐土壤里面汲取养分的。那当时的媒体将他们塑造成冰与火的两个极端， Rollins 是无可争议的次中音之王，他正统睿智，充满建筑学和幽默感，而 Coltrane 则是 Miles Davis 乐团里那个正在觉醒的神秘主义者，他尖锐不知疲倦，正试图使用音符之墙撕裂传统波普乐的边界。但事实上，真正的历史往往比这些浅薄的标签要更温存也更深邃的多。其实 Sonny Rollins 和 John Coltrane 之间从来没有有过那种庸俗的敌意，相反，这两个人啊可以说是人类音乐历史上最隐秘也是最伟大的精神羁绊。时间回到1956年的5月24日，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新泽西州 Hackensack， 这是个地方啊 Hackensack。 我停顿三秒钟给 Wave Jazz 的听众出一个小测验，听到 Hackensack 你第一个想到的人是谁？来3、2、1、啊，回答 Rudy Van Gelder 的朋友评论区告诉我，我请你喝啤酒啊。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朋友可以去 Wave for Jazz 的第84期听一听。 OK， 1956年的5月24号咱们说回来啊，新泽西州 Hackensack 空气里弥漫着那种初夏的湿气，而在 Rudy Van Gelder 的那间顶级的录音棚里面，光线透过高窗变得有些昏暗。这一天本来是 Sonny Rollins 以领队身份为 Prestige 唱片公司录制新专辑的日子，他找来了当时爵士乐界最顶尖的节奏组，钢琴手 Red Garden， 贝斯手 Paul Chambers 和鼓手 Philly Joe Jones。 那这几个人呢都是大名鼎鼎的 Miles Davis 第一伟大五重奏的原班人马。那第一伟大五重奏当中的 Sax 就是 John Coltrane。 那巧合的是那一天啊， Miles Davis 里面这个Sax 手啊 John Coltrane 也正好就在附近。那作为两个人共同的老板， Prestige 唱片公司的制作人 Bob Weinstock，他作为生意人的基因就动了，他脑子里闪过一个非常敏锐的直觉，说为什么不让这两个家伙在同一个麦克风前面一起吹一曲呢？于是爵士乐历史上唯一一次属于这两个人的录音室交锋，在没有任何排练的情况下就这么发生了。这首曲子叫做 Tenor Madness， 中音萨克斯风的疯狂。首先咱们来听这首曲子当中 Sonny Rollins 的独奏部分。
请大家仔细听这首曲子当中这段 Sonny Rollins 的 solo 哈。1956年，他的音色非常饱满，带着一种标志性的甚至有点老派的萨克斯手这种 Coleman Hawkins 那种粗犷的颗粒感。更为重要的是，他是爵士乐界的解构主义大师。 Rollins 在即兴的时候，他从来不急于去炫耀音符的密度，他会先抛出一个极其简单的两三个音组成的动机，然后呢，像玩魔方一样，在一个接下来的几个小节里面把这个动机翻转拉长倒置，然后改变节奏，添加音符，删减音符。他的思考过程是完全透明的，你能够清晰地跟得上他在建立音乐建筑的每一步。然后是 John Coltrane 的独奏部分，感觉到 Coltrane 的音色显得比 Rollins 更尖锐，带一种急促的略带沙哑的哭腔，音符的排列开始变得很密集，像是机关枪一样倾泻而出。 Coltrane 的音色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紧迫感，他当时正在疯狂的研究和声代替法，他想在有限的12小节里把所有可能的和声走向全部填满。那这就是乐评人 Ira Gilter 后来形容的所谓的音符之墙 Sheets of Sound。 在 Turner Madness 这首曲子的后半段，两个人进入了爵士乐中著名的四小节即兴交替，也就是 Rollins 吹四小节， Coltrane 立即接四个小节。那当时 Van Gelder 的录音棚里面是没有独立的录音间这个隔间的哈，所以两个人呢是并排站在同一支 Newman U47 的电容麦克风前。那根据钢琴手 Red Garden 后来回忆，这群平时在录音室里叼着烟卷、见惯了大场面的节奏组乐手，那天全都坐直了身体，没有人敢松懈。当 Rollins 吹出一个极其精妙的节奏移位的时候， Coltrane 会在接下来的四个小节里面用一串密不透风的16分音符作为回应，两个人再用自己的光芒去照亮对方思维的死角。 Tanner Manus 发表之后，媒体彻底疯狂了，他们把这次录音定性为王座的争夺战。但极少有人知道，录音结束后的那个黄昏， Sonny Rollins 和 John Coltrane 一起坐着通勤火车回到曼哈顿。在车厢的隆隆声中，这两个20多岁的年轻人并没有讨论刚才谁的 solo 更出彩。 Coltrane 局促地抓着自己的音盒，向 Sonny Rollins 请教如何能在高音区保持那么稳定的气流，而 Sonny Rollins 则盯着窗外掠过的工业区，坦诚自己对不断重复的波普乐和声感到厌倦。在那个年代的萨克斯风这个领域啊，他们成了彼此唯一的一面镜子。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把那根沉重的金属管子塞到嘴里，试图用肉体的呼吸去承载灵魂的重量，究竟是一件多么不容易而且孤独的事情。但这种顶峰相见的幸福并没有持续很久。1959年中旬，随着 Coltrane 彻底迈向 Giant Steps 和自由爵士的深渊， Sonny Rollins 的内心，他的天平失衡了。他看着 John Coltrane 往前走，他无法忍受自己留在原地。他知道 Coltrane 在玩命，而自己如果只靠着四平八稳的音乐混日子，就很快会被时代抛弃。这就是为什么 Sonny Rollins 选择走向威廉斯堡大桥。当他在大桥上对抗着寒风和地铁轰鸣的时候， John Coltrane 正在成为纽约爵士乐新的神。而在1962年 Sonny Rollins 复出之后的第五年，也就是1967年， John Coltrane 因为肝癌在40岁的黄金年纪不幸英年早逝。远在欧洲演出的 Sonny Rollins 那天在酒店听到这个消息，呆坐了整整一天。他失去了此生唯一的一面镜子。多年之后，当 Rollins 已经成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记者在采访当中提起了 John Coltrane 的名字， Sonny Rollins 给他的评价是： Train 是一个圣人。我们前面聊到了 Sonny Rollins 作为修行者的孤独和作为竞争者的智慧，咱们现在要聊一聊他作为一个重构者那种可怕的破坏力。而这份破坏力甚至动摇了传统爵士乐赖以生存的地基。在爵士乐的传统编制里有一件乐器一直扮演着大管家的角色，那就是钢琴。从 Louis Armstrong 的早期传统爵士乐到 Charlie Parker 的 Bebop，无论台前的管乐手吹的有多么的天马行空，台后的钢琴手总是用左手和右手弹奏和弦，在背景里铺开一张厚厚的安全网。钢琴会告诉萨克斯手现在是什么调性，你现在踩在哪个和声的台阶上，你不能跳出这个框框。那这里面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关于钢琴作为乐器的特点，因为我们人有十根手指嘛，那我们通过两个手可以同时弹奏几个钢琴的琴键，让人呢同时听到多个音符。换句话说，钢琴是一个可以提供多声部和弦的乐器。跟钢琴相同的类似的乐器还有吉他，还有颤音琴等等。但比如说小号和萨克斯，它就一根管，你必须吹了一个音再吹下一个音。那就类似钢琴这种多和声的和弦乐器，它就有一个好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可以同时让你听到很多的声音，就类似于你做菜的时候可以放一种复合的调料给你提供很多种味道的混合，那你知道菜难吃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换句话说，有钢琴就意味着安全。但是到了1957年， Sonny Rollins 觉着这张安全网开始变得无聊，开始变成了他的镣铐。在即将录制的全新专辑里， Sonny Rollins 想试试如果没有钢琴会怎么样。他不仅不要钢琴，连吉他、颤音琴等一切能够提供多声部和弦的乐器他一概不要。舞台上只留下他的萨克斯风、一个 double bass 以及一套爵士鼓。
而这个举动在1957年是极其激进的。拿掉乐队钢琴这个事儿之前不是没人干过。咱们在前面介绍 Jerry Mulligan 那一期呢，就曾经聊过在西海岸的 Jerry Mulligan， 他遇到了 Chet Baker， 那在洛杉矶的爵士乐俱乐部的 Hague 里面就组成了一个没有钢琴的四重奏。那个时间确实是要比 Sonny Rollins 要早，但是那次并不是他俩要创新而是他俩实在没办法，因为 The Hague 那个舞台他放不下钢琴。其次呢，尽管是没有钢琴Jerry Mulligan 和 Chet Baker 两个不是多声部和弦的乐器，它可以通过对位法去营造一种多声部的效果。但是 Sonny Rollins 就真的是只靠自己一个人，一点多声部的效果都不要，就相当于你是一个厨师啊，去参加厨师比赛，调味料呢只给你盐。那靠着这么一个没有钢琴的三重奏的这么一个实验， Sonny Rollins 把自己逼到了一个毫无依靠的和声的这么一个荒漠。没有了钢琴，就意味着萨克斯手必须独自承担起旋律、即兴以及隐含的和声的重任。你吹出的每一个单音不仅要好听，还要在观众的脑海里勾勒出那些被抽走掉的和弦的走向。那这就像是一个画家被拿走了所有的调色盘和背景画布，只用一根黑色的单线条，要在白色的纸上勾勒出一个三维立体的宏大世界，这一定是非常难的。那 Sonny Rollins 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旋律大师，他还是一个节奏的一个魔术师。而在这个前无古人的无钢琴结构里面， Sonny Rollins 找到了他一生当中最完美的朋友和合作者，那就是鼓手 Max Roach。 咱们来听听这张无钢琴三重奏专辑 Way Out West 当中的 I am an old call hand。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了哈，这首曲子里面的旋律部分它的重要程度已经没有那么高了，而节奏组因为没有了钢琴被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Sonny Rollins 用他特有的节奏触感，让一首和弦单薄的曲子听上去并不单薄，而他的节奏触觉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血统。他的母亲来自于西印度群岛的维京群岛，在 Harlem 地区长大的 Sonny Rollins记忆当中除了有收音机里的爵士乐，那还有母亲哼唱的加勒比 Calypso 的民谣，那是一种旋律性非常强、很欢快、带着热带阳光的切分节奏的一种民谣。在1950年代，当全纽约的跑步乐手都在疯狂地去比拼谁的速度更快、谁的现代乐理更复杂、谁的神情更痛苦的时候， Sonny Rollins 却把这种民俗的甚至有些街头的大众节奏带到了 hard bop 的核心。而鼓手 Max Roach 是唯一能和 Sonny Rollins 在节奏上去进行对话的人。传统的爵士鼓手负责的是守住拍子，他像是个没有情感的这个节拍器，但是呢 Max Roach 他把爵士鼓变成了一件交响乐器。在我们刚听到的 I am an old call hand 里面， Max Roach 不仅是单纯的在打鼓，他是在用鼓的不同部分和镲片去跟 Sonny Rollins 的萨克斯风进行一个对唱。那换句话说， Max Roach 的手里面的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承担了一些旋律乐器或者旋律组的一些角色。而关于 Way Out West 这张专辑的封面还有一个小故事。1957年的3月7号， Rollins 第一次来到加州的洛杉矶录音， 那负责这次录音的呢是 Contemporary 唱片公司的老板兼制作人 Lester Koenig。 这个人觉得这个来自纽约的年轻人脑子里装满了疯狂的想法，那为了配合 Sonny Rollins 这种去钢琴化极简且孤独的音乐特质，他们决定呢去室外拍摄唱片封面，于是就有了这么一张唱片的专辑封面。在加州荒凉干旱的沙漠里，阳光把地面烤得发白， Sonny Rollins 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头上戴着一顶夸张的西部牛仔帽，他的腰间并没有像传统牛仔那样插着左轮手枪，而是空空如也，在他的右手里笔直地提着那把萨克斯风。他就像这样孤零零地站在一棵巨大的长满刺儿的仙人掌前面，脚下呢是一个牛的头盖骨。这个视觉描白简直就是 Sonny Rollins 音乐状态的绝妙的隐喻。他就是那个音乐世界里面孤独的枪手，在没有钢琴和声支持的长满仙人掌的和声荒漠里面，他不需要任何人做他的保镖，他的萨克斯风就是那样横着拿在手里，像枪一样，是他的唯一的武器。这种无钢琴三重奏的实验彻底解放了 Sonny Rollins， 因为没有钢琴手在后面弹奏固定的和弦走向， Rollins 可以即兴的在任何一个微小的瞬间根据自己的直觉去任意调整调性。如果他吹着吹着突然想从降 B 大调跳跃到 F 大调，他不需要用眼神去示意钢琴手，他只需要直接吹出来，那贝斯手和鼓手就会凭借着极高的灵敏度立刻跟上。这种音乐的自由度直接启发了后来自由爵士的革命。 Ornette Coleman 后来承认，他正是听到了 Sonny Rollins 无钢琴三重奏，他才敢在自己的乐团里面也去取消钢琴。然而 Sonny Rollins 的反叛和自由爵士不同，他从未彻底放弃旋律。所以虽然有人认为 Sonny Rollins、尤其是他晚年的这种音乐是自由爵士乐，但我其实并不认同。从1980年代开始直到他生命的终点，Sonny Rollins 始终在用最极限的自由去维护旋律的尊严，只不过这个时候他展现给世界的多了一种近乎神圣的带有哲人色彩的升华。
在 Sonny Rollins 漫长的一生当中，其实大乔的岁月并不是他唯一的停歇。在1968年，也就是他从大乔复出仅仅几年之后，正值盛年的 Sonny Rollins 再一次从公众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这一次啊，他没有去纽约的任何一座桥上去练琴啊。这一次呢，他的隐退不仅仅持续了更长的时间，而且在地理的坐标和精神的维度上都比上一次要远得多。在外部世界，当时美国深陷越战的泥潭，民权运动如火如荼。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遇暗杀，整个社会弥漫着愤怒和迷茫。而在爵士乐内部，旧的秩序已经彻底崩塌，当时的自由爵士运动和先锋派，也就是 free jazz 和 avant-garde jazz， 正在摧毁所有的和声和节奏的规则。而与此同时，摇滚乐和 funk 音乐如同海啸一般卷走了大量的年�轻的听众。1969年 Miles Davis 录制了 Beaches Brew， 彻底推开了融合爵士和电子化的大门。而更让 Sonny Rollins 感到痛苦的是死亡的阴影。1967年，我们前面也提到他一生的知音与同柴 John Coltrane 英年早逝。那在这个失序的年代里， Sonny Rollins 感到了一种深深的疲惫。1966年，他为 Impulse 唱片公司录制了 East Broadway Rundown。 如果你听过这张唱片，你会发现他正在自由爵士的边缘疯狂试探，试图在 Coltrane 留下的先锋遗产和自己的旋律的执着之间去找一个平衡。但录完这张专辑之后，他在随后几年的录音越来越少，直到1968年末左右，他彻底停止了录音和公开演出。既然是精神上的枯竭，仅仅靠改变练习环境是不够的。这一次 Sonny Rollins 选择了物理和文化意义上的彻底抽离，他的第一站是回到了他的血脉源头。前面讲过，他的父母都来自加勒比海的美属维京群岛，而在1960年代末，他前往了牙买加。他去那儿没有带乐队，也没有去考察当地的爵士俱乐部，他是在一个类似修道院的环境中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每天就在大自然深处独处，重新感受加勒比地区的风土， 寻找那些最自然、最纯粹的节奏律动。然后他登上了前往印度的飞机。Sonny Rollins 来到印度孟买郊外的波维，在那里他进入一家传统的印度教进修院。在印度的这段日子是 Sonny Rollins 一生当中极具决定性的时刻。就在这座进修院里，这位曾经在纽约舞台上呼风唤雨般的爵士乐巨星剃掉了他标志性的胡须，穿上了简单的棉麻长袍，成了一名普通的修行者。他每天严格遵循着作息的时间，冥想，学习东方哲学，并且彻底转变为素食主义者。而对一个管乐手来说，印度修行带给他最为震撼的改变是对呼吸的重新认识。在西方音乐体系里，呼吸只是为了让气流穿过金属管子去发生这么一套物理的动力，但是在印度的瑜伽哲学里，呼吸是生命能量的本源。 Rollins 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瑜伽呼吸法，学习如何将意识集中在每一次的呼气和吸气上，学习让气息和宇宙的频率去共振。在经历了1960年代末的第二次大隐退之后，1971年 Sonny Rollins 重新回到纽约。这个时候他不再需要试图向乐评人证明自己的技巧，也不再因为同行进化而感到焦虑。他把那把萨克斯风变成了一尊可以承载历史和自己精神的容器，而与此同时，历史也把他推向了一个非常特殊甚至有些残酷的位置。 Miles Davis 是1991年过世的，而当 Art Blakey、 Thelonious Monk、 Charles Mingus 这些人相继离开人世，乐迷们蓦然回首，震惊地发现，在那个曾经辉煌的1950年代，在那个 Hackensack 的录音棚里，那些曾经和 Charlie Parker 并肩吹奏，和 Miles Davis 同台竞技，和 John Coltrane 顶峰相见的那一批黄金时代的那批爵士音乐家，在舞台上竟然只剩下了最后一个活生生的身影，那就是 Sonny Rollins。 而他也就这样成为了 Bebop 这个伟大时代最后的守望者。作为最后的守望者，意味着你不仅需要独自的享受王座的孤独，更意味着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当灾难降临在这个时空上，你必须用你的乐器去替那些已经逝去的伟人发声，你必须要去承担起他们可能会做的事情。而这就要提到 Sonny Rollins 生涯当中最后一段非常令人动容的史实。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的那天早上，71岁的 Sonny Rollins 正在独自处于他在曼哈顿下城距离世贸中心只有几个街区的公寓里。随着几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漫天的浓烟和灰尘瞬间席卷了他的窗户。由于现场极其的混乱，而且面临次生灾害的危险，几个小时之后，国民卫队敲开了他的房门，强制把他疏散出去。在一片恐慌尖叫、满街都是瓦砾与白灰的曼哈顿街头，71岁的 Sonny Rollins 颤颤巍巍地寻找着安全的地方。他亲眼目睹了双子塔的倒塌，巨大的心理创伤让 Sonny Rollins 几近崩溃。在后来的采访中，他回忆到，当时我的双腿发软，精神脱节，我对我的妻子说，我们把四天后的波士顿演出取消吧。但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人，他的妻子兼经纪人 Lucille 阻止了他。 Lucille 极力地劝说，在灾害面前，音乐家必须去履行音乐家的责任。于是在航班全面取消的情况下，71岁的 Sonny Rollins 和乐队成员们一起驱车数百公里，前往波士顿的伯克利表演中心，站上了那个原定的舞台。那一晚的音乐会后来被灌录成唱片，并拿下了当年的格莱美奖。而这就是后来的专辑 Without a Song The 9/11 Concert。 如果你仔细听这段录音，你会发现71岁的 Sonny Rollins 他的肺活量和体力已经无法和他在威廉斯堡大桥上的时候相比了。而这首 Without a Song 里面，你可以清楚地听到他每次换气时透过麦克风传出来的沉重的如同拉风箱一般的残喘声，甚至在某些超高音的乐句上，他的嘴唇因为颤抖而出现了一丝的沙哑和破音。如果按照 Rudy Van Gelder 在1956年的完美录音的标准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瑕疵都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在那一晚台下的观众听得泪流满面，因为 Sonny Rollins 的吹奏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炫技，那是一种纯粹的花岗岩般的愤怒，以及在愤怒之后对那片土地上所有生灵的巨大抚慰。他仿佛在用他的呼吸告诉台下的每一个人，只要这根金属管子还能吹出声音，比波普的精神就没有死，纽约就没有垮，爵士乐这盏高贵的灯火就依然在黑夜里亮着。而英雄最残酷的宿命往往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必须要面对肉体的衰老与告别。2012年的冬天，因为长期严重的肺气肿和呼吸系统衰竭，医生跟82岁的 Sonny Rollins 说，他的肺部和气道已经无法再去承受中音萨克斯风所需要的那种大负荷的气流，如果他坚持吹下去，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他不得不把那把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的萨克斯风放回琴盒，扣上锁扣。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再也不需要打开它了。在乐器失语后的十几年里， Sonny Rollins 隐居在纽约郊区的房子当中，很多年轻的爵士乐手学者都去拜访他，大家带着一种朝圣般的心情，同时有一点小心翼翼的悲伤，但 Sonny Rollins 表现出非常的冷静和通透，而这种冷静和通透再次超越了大家的想象。他谈及更多的是清理旧档案，寻找好的业力 karma， 以及面对生死和孤独的平时态度。他仍然研究东方哲学，坦然地接受肉体的衰败。他说，我依然在我的脑海里面练习吹萨克斯，我依然能够听到音乐。2026年的春天，这位思想者结束了他的思考，享年95岁。这个一生都在跟自己较劲的修行者终于放下了手里沉重的乐器，化作了风和无形的呼吸。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Wi-Fi Jazz， 祝大家晚安。